哈利波特跟着嗨哥来到了泼妇酒吧，酒吧里所有的人都争着抢着过来跟哈利波特握手。
哦，太高兴了，波特先生，简直没有办法说明我的心情。我叫第一个。
当第一个过分激动，礼帽掉下来的时候，哈利却大喊了一声：“
哦，我以前见过您，有一次在商店里，您朝我鞠躬的。”
啊！你居然还记得我？哦，你们听见没有？哈利波特居然还记得我！
于是，哈利就一遍又一遍的握手。可多利总是跑过来要求再跟他握一次。这时候，一个面色苍白的年轻人走过来，神情显得非常的紧张，他的一只眼睛在抽动着。
哦，哈利，这是奇鲁教授。奇鲁教授是霍格沃兹教你的老师之一。
奇鲁教授结结巴巴的抓起了哈利的手。
啊，波特。我见到你有说不出的高兴。
嗯，奇鲁教授，您教哪一类的魔法呢？
对，黑魔法的防御术。
奇鲁教授含糊不清的说着，似乎他觉得还是不提为好。
这你已经用不着学了，是吧，波特先生？
他神经质的哈哈大笑起来。
你这是准备去买你需要的东西吧？我也，也要去买本关于吸血鬼的新书。
似乎想起这件事情，就把他给吓坏了。可是其余的人不会让奇鲁教授跟哈利说个没完。哈利花了大概十来分钟的时间才把他们摆脱掉。在一片喋喋不休的说话声中，嗨哥提高了嗓门叫哈利：“
哈利，该走了。还有好多东西要买呢，走吧，哈利。”
可多里最后一次跟哈利握过手，嗨哥就领着他穿过吧台，来到四面有围墙的小天井。这里呀，除了一只垃圾桶和一些杂草，此外就什么也没有了。嗨哥朝哈利咧嘴一笑：“
我不是对你说过了吗？是不是？对你说过，你很有名气，连奇鲁教授在你面前都要发抖。不过，我要提醒你，他经常发抖。
嗨哥，他总是这样神经紧张吗？”
哦，是的，这个倒霉的家伙头脑聪明极了，上学的时候书也读得很好，可后来他修了一年的学，为了要获得一些第一手的实践经验，据说他在黑森林里遇到了吸血鬼，一个老巫婆又使他遭到了很大的麻烦，从那以后他就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他害怕学生，害怕自己教的科目。
我的伞呢？
吸血鬼？老巫婆？这可搞得哈利头都晕了。这个时候， 嗨格正在数垃圾箱上面的墙砖。
哦，往上数三块，再往横里数两块。好了，往后转，哈利。
嗨格用伞头在墙上轻轻地敲了三下，咚咚咚。嗨格敲过的那块砖抖动起来，然后开始移动，中间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小洞，洞口越来越大，不一会儿他们面前就出现了一条足以让嗨格通过的宽敞的拱道，通向一条蜿蜒曲折看不见尽头的鹅卵石铺砌的街道。
欢迎，欢迎哈利波特先生来到对角巷。
他见哈利惊讶不已，嗨格朝他咧嘴一笑，然后他们两个沿着拱道走去。哈利忙侧身回头一看，只见拱道一下子变窄了，然后又变成了原来坚实的墙壁了。这时候，耀眼的阳光投射在最近一家商店门外的一摞锅上，锅的上方悬挂着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“铜制”“黄铜制”“希腊制”“银制”大锅，型号齐全，自动搅拌，可折叠。
哦，哈利，你需要买一只，不过我们先得去取钱。
哈利恨不能再多长八只眼睛。他们走在街上，他一路上东张西望，他希望把一切都看个通通透透，所有的店铺、店铺前的物件、购物的人们。一个胖女人站在药店门外，当他们经过的时候，那个胖女人摇着头说：“
龙肝17稀可以二死，他们疯了。”
从一家晦暗的商店里传出了一阵低沉轻柔的呜呜的声音，门前的招牌上写着伊拉猫头鹰商店，灰林鸮、鸣角鸮、草鸮、鹤鸮、雪鸮。有几个与哈利年龄相仿的男孩鼻尖紧贴着橱窗的玻璃，玻璃里摆着飞天扫帚。哈利听见一个男孩说：“
看了看了，那是新型的光能两千，最高速度的。”
还有的商店出售长袍，有的出售望远镜和哈利从没有见过的稀奇古怪的银器。还有的橱窗里摆满了一篓篓的蝙蝠肾脏和鳗鱼眼珠，堆满了符咒书、羽毛笔、一卷卷的羊皮纸、药瓶，还有月球仪。
哦，哈利，古灵阁到了。
他们两个来到了一幢高高耸立在周围店铺之上的雪白的楼房前面，亮闪闪的青铜大门旁边站着一个穿一身猩红镶金制服的身影。那不就是？
不错，那就是一个妖精。
这个妖精大约比哈利矮一头，生着一张透着聪明的黝黑的面孔，尖尖的胡子。哈利发现他的手和脚都特别的长， 哈利和嗨格进门的时候，那个妖精向他们鞠躬行礼。之后，他们面前出现了第二道门，是银色的。两扇门上镌刻着如下的文字：请进，陌生人。不过你要当心，贪得无厌会是什么下场？一味索取，不劳而获，必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。因此，如果你想从我们的地下金库取走一份从来不属于你的财富，盗贼呀，你已经受到警告，当心招来的不是宝藏，而是恶报。
哦，哈利，就像我说的，你要是想抢银行，那你就是疯了。
这时候，两个妖精向他们鞠躬，把他们带进了一间高大的大理石厅堂。这里大约有百十来个妖精坐在一排长柜台后边的高凳上，有的用铜天平称钱币，有的用木镜检验着宝石，还一边往大账本上草草的登记着。这个厅里有数不清的门，分别通往不同的地方，许多的妖精指引来人出入这些门。嗨格和哈利朝柜台走去。嗨格对一个闲着的妖精说：
哦，早上好，我们要从哈利波特先生的保险柜里取一些钱。
啊，你有他的钥匙吗，先生？
哦，有，带来了。
嗨格说着，把衣袋里所有的东西都掏出来放在了柜台上，可不小心把一把发霉的狗饼干撒在了妖精的账本上，那个妖精还皱了皱鼻子。哈利看着右边那个妖精正在称一堆跟红烧的煤块一般大小的红宝石，这时候嗨格终于举起了一把小金钥匙说：
哦，我找到了，钥匙找到了。
那个妖精认认真真的仔细的查看了一番。
嗯，应当没有问题。
哦，我这里还有一封邓布利多教授写的信，是关于713号地下金库里的那件东西的。
这个妖精又仔细的看了看信说：
很好。
说着把信交还给了嗨格。
啊，我找人带你们去两个地下金库。哦，拉环。
拉环是另外一个妖精。嗨格把狗饼干全部装回了袋子里面之后，就和哈利跟随着拉环从其中的一扇门走出了大厅。
嗨格，713号地下金库里的那件东西是什么呀？
这我不能告诉你，这是绝对的秘密，是关于霍格沃茨的事。邓布利多先生信任我，这是我的工作，不值得讲给你听。
这时候，那个妖精拉环为他们两个打开了门。哈利本以为又会看到许多的大理石，但是哈利吃了一惊，眼前是一道狭窄的石廊，燃烧的火把将它们照得通明。石廊是一道陡峭的下坡，下面还有一条小铁路。这时候，那个妖精拉环 吹了一声口哨，一辆小推车沿着铁道朝他们猛冲过来。他们爬上了车，就出发了。起初啊，他们沿着迷宫似的蜿蜒曲折的甬道疾驰着。哈利真是想记住他走过的路，左拐，右拐，右拐，左拐，中间的岔路口，再右拐，再左拐，根本就记不住。咔嚓咔嚓的小推车似乎认识路，根本不用拉唤去驾车。冰冷的空气呼啸而过，把哈利的眼睛都吹疼了，但是哈利还是竭力地睁大眼睛。有一次，哈利似乎看到甬道尽头有一团火，便转过身去想看看那里是不是有一条龙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，他们已经冲到地底下更深的地方。经过一片地下湖，上边挂满了巨大的钟乳石和石笋，一直垂到地上。哈利在咔嗒咔嗒的车声中对嗨格说，
嗨格，我一直弄不清钟乳石和石笋有什么区别。
哦，钟乳石这个字，中间有一个字母 M。 现在别向我提问题，我觉得我要吐了。
这时候嗨格的脸色铁青，当小推车终于在甬道的一扇小门前停下来的时候，嗨格爬下了车，就紧靠在甬道的墙上，这样才使他的双腿不至于发抖。那个妖精拉唤打开了门锁，一股浓浓的绿烟从门里冒了出来。浓烟散尽之后，哈利倒抽了一口气，里边是成堆的金币、银条和堆积如山的青头纳达。
哈利，这全都是你的。
什么？全都是哈利的？真令人难以置信呐、啊！德斯里夫妇对此肯定是一无所知，否则就用不了一眨眼的功夫，他们就会把这一切一切的一切全部据为己有的。他们不是经常抱怨收养哈利要花费许多钱吗？可哈利一直拥有一笔属于他的小小的财富，深埋在伦敦地下呢。嗨格帮着哈利把钱装进了袋子里。
哦，金币是加隆，17个银系可合一个加隆，29个纳特合一个西克。哦，够简单了吧？哼，好了，足够你两学期用的了，剩下的替你保管着。
嗨格转过身对拉环说，
现在带我们去713号地下金库吧，不过能不能麻烦你让车开得慢一点儿？
哈，车速只有一个。他们三个呀，下到了越来越深的地方，加快了速度。在急转弯的地方，空气变得更加寒冷刺骨。小推车咔嗒咔嗒咔嗒响着，来到了一处山涧之上。哈利把身子探出车外，想看看黑洞洞的山涧里 究竟有些什么东西。嗨哥哼了一声，抓住了哈利的脖领，把他给拽了回来。713号地下金库没有钥匙孔。那个妖精拉唤郑重其事地说：“
往后站。”
说着，他伸出了一个长长的手指，轻轻地敲门。那个门竟轻轻地一点儿一点儿的消失了。
除了古灵阁的妖精之外，其他任何人要这样做都会被门吸进去的，现在门里出不来的。
嗯，那你多长时间才来查看一次，看里边是否有人呢？
呵呵，大概10年一次吧。
那个拉环说着，还不怀好意的咧嘴一笑。
在这个超级保险的地下金库里，
毫无疑问会存放着非同一般的东西，这一点哈利很肯定。于是他凑过去，急于想看一看，至少里边会有神奇的珠宝。可是他最初的感觉是里边什么也没有。之后他发现地上有一个用棕色纸包包着的脏兮兮的小包。嗨个走过去，把那个脏兮兮的小包捡了起来，深深地塞到了外衣里边的口袋里。这时候哈利是真想知道那里边究竟是什么，但是他明白问了也是白问。
走，回去上那辆该死的车吧，回去的路上别跟我说话，我最好还是把嘴闭上。
他们又乘着小车狂奔了一通之后，终于站在了古灵阁外边阳光闪耀的街上了。哈利背着满满的一口袋钱，不知道先去哪里才好。他用不着去计算1英镑和多少加仑，他知道他一辈子也没有过这么多的钱，甚至达利也从来没有过。
哈利，咱们还是先去给你买制服吧，我想去泼妇酒吧喝上一杯提神的饮料，你不介意吧？古灵阁那小推车太可恨了。
看上去嗨哥的脸色确实不好，所以哈利独自踏进了摩根夫人的长袍店，他觉得紧张极了。
童话系列《哈利波特》的第一部《哈利波特与魔法石》的故事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欢迎听众朋友把自己的感受告诉我们，请明天继续收听。节目编辑叶咏梅。